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5786224四口井与三阶段攻击，四口井与三阶段攻击。弟兄姐妹在此祝福大家新春快乐。四口井2026得胜与前行的蓝图，让我们从以撒的旅程看见未来的属灵策略。2026年的属灵背景，这是人的数字与自我的征战。因为今年的希伯来历和公历年份的末位数字都是6，在圣经中6就是人的数字。我们必须从生存模式转变为得地为业的模式。今年我们必须达到克服肉体争辩的地步。核心的冲突就是人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我们的自我就是我们的老我才是。独塞生命神迹之井的污泥就是怀疑、恐惧、苦毒和冷漠。我们看到创世纪26章20节，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，这水是我们的，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埃舍，就是相争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21节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，就是为敌。22节，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再为这井争竞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接着以撒从那里上到别斯巴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，我们得了水了。以撒的旅程从生存到得地为业，他的第一口井是埃舍井，是相争的井，代表着我们要克服我们的自我。第二口井西提拿井是为敌的意思，要克服指控。第三口井利和伯井，宽阔的意思，克服停滞。第四口井四八井，这是一口誓言的井，或者是盟约的井，代表着双倍的祝福。我们看到持续挖掘的过程，以撒每挖一口井就向前推进，直到获得平安与盟约。第一站埃舍井，内在的争论。埃舍意为争论，字根含义为施压和压迫。敌人，我们的自我，这口井被为什么、不幸与妥协的污泥所堵塞。我们必须超越与人的争辩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内心的喧哗。埃舍井的得胜策略，喜乐的力量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以撒的意思就是笑声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激发出并释放出主的喜乐，让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医治。第三，不要停滞，清理污泥并前行。第二站西提拿井，属灵的敌对。西提拿意为仇恨，字根为撒旦，他的意思就是指控者、对手。当我们处于这配的十年意为口的这个季节，这是一场声音之战。征战的核心在于我们说了什么，这是一个叙事之战。我们看到西提拿井的得胜策略就是权柄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声音必击碎仇敌。所以我们的分辨力是 并非每一场征战都必须打，不要陷入兜圈子的征战。当我们认出使命与仇敌时，最大的胜利就是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。以撒并没有被拖住，他坚定地向前。第三战，利和国境，宽阔之地，意为宽阔之地，开阔的空间。祝福就是神给了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而陷阱是什么？就是停滞，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困住的地方。我们常错以为突破就是终点，而安于现状。利和伯景的得胜策略是国度的扩张。突破其实不是结束，以上挖好了这口井，然后继续前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用财务搭建平台，成就他人的梦想，用你的突破推进神的国度，用你的医治释放神迹，这都是国度扩张的得胜策略。第四战，十八景，双倍祝福的盟约。以撒来到别示巴，在亚伯拉罕城挖井之处挖了一口新井，应许是双倍的祝福。利百加在20年不孕后怀了双胞胎，现在是所有不孕不结果之地迎来双倍祝福的时刻。所以让我们宣告、相信并且领受这双倍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别示巴，竹坛与立约，这就是神同在的确据。竹坛代表着全心全意的敬拜，支搭帐篷，建立属灵的根基与家庭，而挖井使得产业被确立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所以前行的果实是什么呢？从为敌到和好。当神与你同在的证据显明，仇敌将主动寻求和平。菲利士王亚比米勒承认神与以撒同在，并且立下和平之约。扫罗成为保罗的时刻，原本反对的人将转而成为福音的传播者，断绝关系的家人或朋友将寻求和好。所以挖井的实战策略如何持续的前行？第一个，权柄的祷告，在灵里祷告、歌唱，坚守立场。第二，调整焦点，从为生存而战，转向为得地而为业而战。第三，持续的推进，不要被同一座山重复的困住，完成任务，然后移动。井水啊，涌上来吧，开始挖并继续挖下去，直到圣灵的活水涌流。所以今年我们所挖的井将永不枯竭，成为未来世代的根基。 Amen。 此刻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，关于你正在承载的荣耀以及仇敌试图夺走的黑暗任务。教会即将跨入一个全新时代的新季节，我们其实是正在高度怀孕中，神正在我们里面孕育什么，仇敌试图夺走什么，这是一场关于生产的战争。这个不是失败，这是阵痛。许多人正经历哀伤与盼望的延迟，你以为自己出了问题或者正在瓦解，真相是你不是不孕的，你正怀着神预备已久的产业。这是成长的痛，这是你即将出生的产业正在预备被生出来。痛苦的孕妇与在一旁观看的秃鹰，梦境一个高度怀孕的女人倒在地上经历阵痛，但她以为自己生病了。仇敌的谎言是为什么一切都在瓦解，她已让你失去盼望，甚至忘记自己是怀孕的。 威胁，一只秃鹰站在一旁，他只是看着，长时间的观察。当神要你生产时，仇敌设计了三个阶段的攻击。秃鹰的出现并非偶然，这是一个精密的属灵任务，旨在让你最后一刻流产。观看监控，第二，熟悉之灵的接触，第三，尖叫和干扰。第一种第一个阶段的攻击，观看与监控。秃鹰首先并不是攻击，它只是长时间的围绕，这是一种监控式的黑暗活动，它在研究你的模式、弱点、触发点与疲乏的时刻，目的是为了策划下一波的攻击，寻找你防守最薄弱的瞬间。第二个，熟悉之灵的渗透。仇敌会透过人来接触你，通常是那些原本就在观察你的人，伪装他们使用旧的故事、旧的记忆、过去的熟悉感，他们看起来很安全，仿佛不是掠食者，危险，他们奉承你，只为了进入你的产房，一旦你放下警戒，篱笆就破裂了。第三的攻击，尖叫与夺命。当秃鹰靠近，它开始发出尖锐的叫声，一声又一声，看似胜利的呼喊，其实是极大的干扰。它的手段是释放怀疑、恐惧、混乱。它对你宣告不孕、失败和无果，目的是让你转身离开，把目光从你正在孕育的事物上移开，导致流产。实际的检视，你是否正在经历这些？第一个，被监视感，你感觉被盯着、被谈论，在梦中或现实中感到焦虑与被针对。第二，突如其来的关心，有人在你脆弱时靠近，用安全熟悉的外衣包装，但带来的是渗透。第三，混乱与控告，突然爆发的分裂、怀疑、毁谤、背叛，试图让你彻底的出局。如果这正是你，现在就要夺回你的生产季节。这背后的属灵权势就是亚他利亚的灵。亚他利亚是耶洗别的女儿，比她的母亲更凶残。亚他利亚见她儿子死了，就起来剿灭王室一切的后裔。她的任务非常的明确，追杀种子。这不只反映在社会，也反映在你的生命中。她要杀死那个你即将生出的属灵后裔。唯一的解方是隐藏在密室。当年约阿斯被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躲避了亚他利亚的屠杀，关键就是密室。当年约阿斯被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殿啊，其实就是密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与秃鹰搏斗，而是在与神的亲密中斩杀亚他利亚，让我们对那个灵说，不，你不能够夺走我的种子，这一次不行。阿们。被战术的指令是不要安抚，而是要生产。你不要与秃鹰对话、解释或交涉，不要乱撒珍珠，不要公开你与主之间最深的梦想。你要谨慎你的圈子，留意你让眼睛与耳朵接收什么，保持焦点。你的工作不是交涉，你的工作是生产。主说这一次不一样，对那些在过去季节曾经经历死胎或长久不孕的人，我让你看见这个黑暗的任务， 就是为了让你不再错过这个时刻，神正在把权柄的钥匙重新交还给他的百姓。所以让我们宣告生产季节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拒绝亚他利亚的灵对我生命的监控与干扰。我宣告我的产房是受保护的密室，这一次我会生出来，我必保全神给我的产业。阿们。因为你的属灵智慧已经被提升，你看见了仇敌的计谋，你已经上到更高之处。你是怀孕的，你就要生产了，去把孩子生下来。